这是保，这是耶稣和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当时在加利利讲这句话，彼得他原来叫西门，耶稣给他改名叫彼得，因为希腊语里面 Petros 是石头、岩石的意思。是你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就是教会对基督的任性。因为这时候在这句话以前，彼得说了一句什么呢？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回应他，好，只要教会忠心于我，忠心的认识耶稣是基督，是这教会真正的元首，这教会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么我们今天看，今天讲的凯撒不提基督，是讲当使徒行传以后，我们读圣经读到后来，使徒行传以后就不知道教会历史再怎么往上走了。但是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前300多年是教会初期教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就看到了一场定心动魄的一场大战，就在凯撒与基督之间展开了。让我们下面看，第一，大家是肯定是要知道凯撒是谁，凯撒又代表什么啊？那么基督、耶稣和他之间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征战？我们先看凯撒，这个呢，就是凯撒是原来是一个罗马的大将，他功勋著述。他是带领他写了一本最早的一份战争史，就是高卢战史。他带着他的大军打到所谓高卢，就是现在法国一带，所向披靡，是说战争史上的典范。但是这个凯撒这个人啊，他并不甘心只做一个大将，所以他当时担任大将的时候是罗马处于共和国状态，那是主前30几年以前啊。在那时候，因为罗马有过去最早的时候有是一个帝国，帝国的专制是被痛恨、被推翻了，建了一个罗马共和国。这是受希腊思想的影响。罗马共和国里面有著名的元老院，当时他和安东尼奥和其他几个组成三巨头。然后呢，他野心就发作了，他就会军率领他从高卢征战的大军进入意大利，就揭开了罗马内战的历史。为什么呢？他就是要做罗马当时最大的头。那么后来呢，他成功了，他把他自己的这个对手啊，庞培啊、安东尼啊都一直消灭。他眼看就要做大帝的时候被暗杀了，因为有人不愿意这个罗马这个共和国走回头路，变成罗马帝国，把他暗杀了。但是他这一暗杀呢，他马上声明就出手，后来马上的暗杀者，他本身他不能参位，结果是由他的侄孙啊，侄子叫欧大维的参，就继承了他的位置，就后来大家叫奥古斯都大帝。从此以后，罗马共和国就进入帝国时代，而这个转折所做的就是这个凯撒来完成的。下面我们说凯撒代表什么？啊，这就是说凯撒他在这里，他当时比如说这里奥利留斯皇帝时代所重建的罗马城，可见原来他统治的这个罗马帝国是当时世界上赫赫有名的，是一个最文明先进的、最强大的帝国。他的这个京城啊，是世界的中心，看起来跟现代城市没有什么两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帝国的一个最高统治者。我们再看下一个。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凯撒是谁，我们知道凯撒他所住的、所统治的一个代表的力量的时候，我就是说凯撒是谁，我们了解凯撒不过是个人，现在凯撒变成一个符号了。所以常常我们就发现我们用凯撒代表一种意义，凯撒代表着什么呢？凯撒代表着一种集权的统治方式，是在英语里叫 totalitarian。是什么意思呢？集权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集，是集权。这个集权什么意思啊？就是无所不包的统治，对政治、经济、军事、那个 宗教教育啊文化所有的大权，所谓的一元化的领导全部都集中在一个最高的统治形式当中。这个统治形式可以是一个政府，也是可以一个人，一种集权的统治方式，一种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有形的政权力量。原来这种集权它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一定是武力。所以我们从国内来的人都知道，一个集权统治要建立啊，这肯定的，尤其著名的话语大家都知道，香港这里面什么出政权，如果凭着武力打了天下，凭着武力来维持天下的，这就是海上代表第二种意义。它背后的一个有形有形政权力量，归根到底是人民继续降服在武力底下，这是一种海上代表意义。第三者的意义是自封为最高者，至高者，不管你叫伟大领袖也好啊，最高统治者也好啊，或者你直接讲自己是神也好啊，他是要人们是无条件服从的，顶礼膜拜的啊。比如说在罗马帝国，他是把皇帝当作神子来崇拜，这就是他们比如说在希腊这个神系的阿波罗神啊或者什么神，就把这个皇帝把他带到宝座上面，就是把他邀请使他成为神，他的神的奥林匹亚众神之国里面的一个神，这就是一种崇拜的方法。凯撒大帝呢，他自己也是最后被封为神的。比如说希特勒在德国，这是一个典型的集权形式，大家都知道，他要求底下的人民无条件的向他忠心，忠心是向他发出的，忠心是向他发出的，大家向他举手，他也控制了所有德国的一切的力量啊，都是最高统治者。比如说在这里有一个有新热忱的造神运动，也是这样的，要求所有的人都围绕着他啊，一切都是向着这种，不管你是一种什么形式，比如说无神论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国家里面他是有神，但是他是说最高领袖的时候，要大家都无条件的服从他的时候，他就把他当作神来看待了啊，那就是这样的。是一个人可能最终政权的形式，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大家一起来在天安门广场上来崇拜毛泽东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个方面是一场造神运动。所以文化大革命我们讲是一场造神运动，就是一样的道理。那所谓的造神，那就是把他，就是凯撒所要代表的，他要成为地上的除他以外没有最高的，在他以上的统治者。那么耶稣是谁呢？耶稣代表什么？我们来看，比如说这张画是很有名的，耶稣在这里被带上钉子冠冕，这个是比拉多，比拉多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奥古斯都大帝底下所派的一个种族啊，一个种族，当时底下的群众就是以色列人，要求这个罗马种族比拉多用罗马政府的权力钉死耶稣基督。当时一个送到比拉多面前的罪名就是他，耶稣基督他自称为王，所以这么说，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不过圣经过去叫该撒，我们现在按照这个大众文化的翻译叫凯撒啊，原文实际上你如果读的话叫西人啊，他就是背叛凯撒了。这凯撒也就是一个符号啊，这个代表罗马的统治，不能背叛。后来这个时候比拉多说，我能把你们的王钉死吗？就是犹太人在大祭司叫我们除了凯撒没有别的王，没有别的王。所以这就是一场基督和凯撒之间的征战啊，他们认为凯撒是唯一的王，当然这是要比拉多去定死。比拉多相不相信他的罪名呢？当然不会相信，根本不相信这个犹太人给他定的罪名。但是比拉多为什么还要被犹太人所胁迫最后把他定上呢？原来比拉多就是害怕百姓在下面叫，如果不听从不把他钉死了，就是不是凯撒的功臣了。如果不是凯撒的功臣的话，他不是怕这些犹太人，他是怕的是他的顶头罗马的这个绝对权力。虽然凯撒本人早就死了啊，所以成为一种符号，就是背叛凯撒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就把耶稣钉死，耶稣钉死。 所以在基督，我们了解了耶稣他的基督代表什么呢？正是这个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那位基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在耶稣身上展现着他们认为基督的一种力量，根本看不出任何可羡慕的地方。你看他的教导很多地方看起来是非常愚昧荒诞难以置信的教导，怎么把我们的人世人的罪背在他身上受到十字架上去受死，然后三天后复活，这些是非常在他们看来是愚昧荒诞难以置信的教导。而耶稣他本人面临被带到凯撒面前的时候，带到那个简直是像柔顺的羔羊一样的，那完全是一种软弱受苦的，软弱的受苦的是逆来顺受的一种奴隶哲学啊！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尼采最恨基督教的地方，就基督教把强者要变为弱者，让弱者在这世上得以安身立命，是他最不喜欢的。他超人哲学，他认为这个基督教是腐化了人，腐化了人，让人变得软弱，让人变得软弱，所以他认为呢是鼓吹的是逆来顺受，逆来顺受。当然这个受到马克思的彻底批判，这种虚假的安慰，精神的鸦片，列宁也就是这么说。因为他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因为劳动人们接受了基督教了，不再是相信武力了，不再相信暴力革命，不再是这样子，反而把盼望寄在那个寄托在永远的永恒上面。所以他认为呢，这就是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那个统治者安慰那个软化阶级斗争的精神鸦片。那对我们所有的科学主义者来讲，所有的知识分子来讲，觉得他最荒唐的，基督的力量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看不见摸不着存在，他代表什么呢？他一律有形的资源看起来一样也不在他控制下面，经济、政治、教育什么都不在他上面，他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就那个时候，当希特勒他要迫害天主教的时候，劝天主教徒的时候，人们提醒他这点，他就说：“罗马教皇有几个师？”啊，他就说：“你有几个师敢跟我打？”他就以为在这些独裁者的眼光底下，他知道的就是一种要看得见摸不着的看得见的存在。好，下面我们再看下去。凯撒，哎，在这里，他虽然是跟基督他看的是违别的，但是你们听说吗？凯撒可以为神所用，福音传播的有利条件就是在神的手上，凯撒成为一个工具。我们下面看，并不是罗马书上面说过13:1是吧？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都是神所命的。在我们通常的脑子里很难接受这段话啊，特别是我们觉得这个政权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相信？难道这个政权的力量也是从神那里来的呢？当政权说你们基督徒，你看都知道，你们经常怎么说？叫你们是凡上没有掌权，人人都当顺服，所以你们要无条件的顺服。他能讲这句话吗？他如果讲这句话，他就不了解，就是双方都不了解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如果说在上有权柄的，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那么他凭什么有权柄呢？权柄一定出于神，那就说明神是权柄的唯一来源。只有在神的里面，他掌管万方，统治万方是绝对没错。所以这句话是讲给统治者听的，特别是有权的人要知道，你的权实际上是来自于上帝。所以如果你不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执行这个权柄的话，你的罪就大了。这就是当时耶稣被带到了比拉多面前，比拉多说：“你知道吗？我有权把你钉死，也有权把你释放。”所以耶稣讲，若不是上头的话题，就无权办了，就是这么说。所以在这件事上面讲，但是耶稣并不说：“哎，你现在真有这个权是上面的，所以你这样做就对了，就错了，是不能这么说。”这就是说，耶稣说， 大西人把我送到你这里的人罪就罪更大了，意思就是你如果用所谓你的权利钉死我，你一定有罪，但是那些犹太人把我送过来的要钉死我的，他就罪更大，就是说你也在罪里面。在这种情况下面，人人都当圣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知道你的权，你的当权者，你的权是上帝给你的，所以我不会以人为的革命的方式去推翻你。我只要知道上帝若不能让你存在，你片刻就马上就不存在。但是你既然存在了，你的存在包括你用它存在作恶，在神的永恒国度里面，在上帝的最后清盘计划当中有一定的价值，所以上帝还允许你做好。不是说你这个恶本身是好的，但是神的全能和大善就是能把恶也能够用来被神所用。就是比拉多他把耶稣定死一个大恶，但是最后被神所用，成为耶稣就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成了我们的拯救，这就是这个意思。下面我们看，比如说当时福音能够传出去，福音传不有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一个文明发达的国际性决定。当时就是一个，你可以看一下，所谓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版图，它是在什么呢？就是围绕着地中海，整个一圈都是的，整个一圈。它可以到西班牙、法国、到英国，那是到英国。啊，北非的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这一带，一直到埃及，啊，这可以到巴勒斯坦地区。在这个地方呢，在东部呢，它那边在欧洲里呢是多瑙河和什么呢？莱茵河两条河把它隔开来了，这就是罗马帝国的版图。它是一个非常国际性的一个第一大帝国，当时所建立起来的，超实在、超规模的。它横跨欧亚非三洲，我们看，所以当时有一个非常便利的语言是希腊文和拉丁文。比如说罗马书十三章一节，拉丁文我们一看呢，哦，就知道跟英文差不多，因为这个东西连名字都不认识。我们英文用的是拉丁什么字母，可是希腊文呢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希腊文啊，这就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在罗马帝国，只要你会这两种语言，你可以走遍整个罗马帝国。你发表演说、做书信都没问题。道路四通八达，我们看，比如说罗马时代的道路，现在还存在，就是现在的道被开拓，就是罗马时代的古道，这是很了不起的啊。所以有句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他当时这个道路呢，是为他的军事政治服务的，最后没有想到了成为传福音的最好的途径。他有一个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因为整个罗马帝国它是一个文明的，它是把野蛮人堵在外面啊，它整个地中海舰队是由这个海岛基本上那个水都出清了，所以商旅啊或者个人旅行啊都变得在古时候那个时候变得出奇的安全啊，出奇的安全。最后呢是有一条，就是基督教早期传播的时候呢，它享有一个特权，就犹太教的特权。因为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罗马帝国政府的所有的人都要他们向皇帝，比如说来效忠的，向皇帝拜皇帝的。但是犹太人他说我们只拜我们的神啊，耶和华神，我们不拜。所以当时这是他们的一个叫做宗教政策，罗马中央政府的宗教政策，也是说一国里面还有不同的制度，两制，就是当时一国两制啊，最早不是中国做的啊，最早呢这一国两制呢是实行在罗马帝国里面，就对罗马帝国那个特区呢给予一个特别统治方式。比如说保罗的四次宣教治理啊，我们就看到了第一次是橘黄色的，然后绿色，第二次红色，第三次和咖啡色的第四次，他就整个就在罗马帝国。你就看那个使徒行传就知道了，使徒行传里面真正他每次遇到危险是谁给他的危险啊？就是犹太人给他的危险，而他去呼求是找什么？找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把他当作是你在犹太教里面的一种内部纠纷，是犹太教犹太人看到是在我们里面生出来一种异端，所以是一种叫做加利利的教派啊，一种纳撒勒党人，把他看成是整个把他看成是犹太人之间的一场争端。下面我们看，下面就是该撒憎恨基督。该撒为什么要憎恨基督？ 圣经已经早就告诉耶稣，该撒还没有，凯撒还没有在迫害耶稣之前，耶稣已经说了，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是为什么呢？所以做基督徒的知道啊，黑暗照到光里，光啊，光照到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这是一个罪恶的心理，他知道他恨他们就是因为看到他的光。所以耶稣又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若说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你就跟世界就打成一片，只因你们是不属于世界的，你们所行的所信的所做的跟世界那么的不同，那么世界就恨你们了，世界就恨你们了。但是我们知道恨基督徒就是恨耶稣，所以保罗那个时候他当时是迫害基督徒的，所以当时他在大马士革路上被耶稣从大光里照出来，就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什么迫害我？所以迫害我的门徒，迫害教会，就是迫害我了，就是迫害我了。你知道吧，你用脚在贴刺啊，就是说你用我们的脚，你根本是不是对手，螳臂挡车，你是根本不能不行的。所以在这里面，这场征战不是世上的势力和教会之战的，它是跟基督的征战。我们在这里例举几个在罗马帝国时代里面，这个凯撒要憎恨基督的原因，比如说第一，基督徒只敬拜唯一的真神。当时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罪名是什么？无神论者。哦，我们这个时代讲无神论者是好像很光荣，可是在那个时代里，无神论者是最可怕的罪名，什么罪名都不要当无神论者，你知道吗？为什么讲到无神论者呢？因为他只敬拜唯一的真神，而这个真神呢你拿不出来的啊，没有一个不可以偶像化的。所以他说你敬拜的神在哪里？你看我们敬拜的这是宙斯，这是阿波罗，一直说的像给你看，你说你的耶稣，你的上帝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认为他是不敬拜罗马的神，是要触犯了罗马神明的愤怒，要给整个罗马帝国带来灾难的一群人，就是这群基督徒，所以最看不惯。比如说基督徒不随社会习俗，妨碍稳定统一啊，妨碍稳定统一。你看罗马公众他像火星献祭啊，带着牛带着羊，像一颗火星献祭。像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就不能参加了。这样子呢，这个社会就秩序本来是在罗马帝国很讲究大一统的，你就变成一个特别的人了。如果你是犹太人，那我可以放你一马，因为是一国两制啊，所以你在香港还可以说几句在大陆不能说的话，是不是？可是当那个基督教开始传到外邦人这里，从安提亚开始，很多外邦人已经做了，那你明明不是犹太人，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呢？马上就开始的要向他们发难。我们再看下去，比如说还有一个基督徒戒色聚会，那就是有戒党谋反之力。因为基督徒们他们做比如说波饼啊，那个这种爱宴啊，是基督徒才参加的，非基督不参加。你比如说早期的基督徒聚会，他们条件不好，他们往往在家里，所谓在家里聚会，那就表明不在这个政府的眼睛底下，所谓的不在宗教场所啊，不在宗教场所举办宗教活动，那是违反的，那是违反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身份，任何这种情况下面就会举到各种不安定因素在里面。刚刚说过了，基督徒传扬奇怪的教育，愚昧荒唐，因为他们讲的，特别在很多知识分子里面看来，好像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在下面，基督徒当初是罗马的宗教道德力量相形见绌，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人自称是文明人，他认为他建立一个罗马帝国，他建立一套政治社会体系啊。所谓罗马与罗马公民，拿到公民是很光荣的，罗马公民证啊，就像拿到一个绿卡一样的，他的外国公民啊，美国公民一样的。那么当时的基督徒，你看，他们按照耶稣的教导，向邻舍施行善行，这个官员及不信者是既尊敬又愤怒。 因为独裁统治者的一个特点，所谓集权统治者是吧，所有的好事要干的话也对我们来干，不能有其他力量来干，如果有其他力量来干的话，那就说明他不把所有的好事都包揽了，所有的好都必须出自他这个地方，所有的道德力量也从他那里发出来。如果你们自身有一群人比我们的力量还要好，就是说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做的事情比共产党员要好，你是做什么意思？对吧？举个例子啊，我们就比较明白一点啊。因为共产党员是大家都是按照教育就是说是先进分子、优秀分子的，所以呢，他们做得好，那么就是一定是呢。如果你是准备落党的做得好，当然可以，因为你要准备落党。你是目的是或者你党员做得好，你若做得好，就是我做得好跟你没有关系，我把道德不进行政治化，道德不政治化。我也不把你的政治道德化，政治和道德两回事啊，该杀就是该杀，基督就是基督，两者不可混在一起的。如果你要搞在一起的话呢，让人家就是感到你做了好事你要愤怒啊，虽然又说你这个对你这个情况。所以有一点呢，在中国现在家庭教会，据说现在地方上有一些警察，他们想不通打报告，说那一些教会起来以后呢，刑事案件大大减少，贿赂也减少，黄色也搞少，都好，这不是我们政府要做的吗？就让他们存在吗？那就想得太简单了。如果这个好，这个腐败是凭你自己都打下去的话，那是更是可恶啊！因为你这样子丢我们的面子了，就丢我们面子了。那我们这在上面在干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个集权政权的一个特性，就要把所有的抓在自己手上，所有的都抓在手上啊，这个就是一个集权的特点。比如说亚历山大那个时候城里面发生瘟疫啊，很多这种非基督徒跑了，把他们自己的家人都扔了，害怕比萨斯还厉害，你知道吧，那种情况你碰到以后就碰到危险了，因此哪怕自己的亲人奄奄一息了也不去管他，这是一些基督徒就来处理瘟疫死者，基督徒当然也有因此牺牲的，因此也这样，但是也有啊，也有许多呢，哎，也有神大能的这种保守活下来的。反正就是说这些情况呢，是以至于是当时这个叛废教的皇帝说，这是 scandal， 他们爱，他们彼此相爱还爱我们，这是一件帝国的丑闻。这是那皇帝说的，这是一个帝国的丑闻。这个，下面我们看下去。第六，基督教受到社会底层穷人奴隶的欢迎。因为当基督教刚是传播的时候，你就要看那个哥林多书前后书说了，保罗说你们当中尊贵的不多，有智慧的也不多，所谓的文化地位也不高，经济地位也不高，你们是这群人。但是神拣选了那些愚昧的、贫穷的啊，这是显明神是一个完全是公平待人神，神是向着人是公平的。所以这个出来的时候呢，当时呢很多奴隶也都非常欢迎，而且奴隶就成了当福音的种子，福音的种子传到各地，因为给他们带来了盼望。当时有一个教父特土良，就是说他们恨整个罗马社会，他恨基督徒有一句话，如果特土良是很有名的，他第一次把这个拉丁文的三位一体是他第一个写出来的。他说：“假使太不河水泛滥，尼禄河水干耗，天不下雨，地有震动，有饥饿和瘟疫流行，喊声立起，拿基督徒去喂狮子吧。”这就是当时流行的话。因为任何有灾难的话，他们就一定认为我们的帝国里面出现了这群基督徒。他们不拜罗马的皇帝，不拜罗马的传统的神明，所以传统的神明向他们发威了。所以任何的这样子的，他们就变成了真正的基督徒，就变成了替罪的羔羊了，就是那个。下面我们看第五部分，凯撒企图除灭基督啊，我说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我们就看到了。凯撒代表着所有的有形的力量，武力、政治、经济、军事全部在上面，而基督是代表了软弱，代表了看了就是说没有任何权利，没有任何资源供他们使用。但是在这个地方还是主耶稣的话说得好啊，耶稣要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基督徒就是在这个时候从神耶稣的话里面得到最大的力量，胜了世界，是他胜了世界，信不信我们就看着办啊。比如说当时我们看啊，上面白的是皇帝
啊，
那么下面黄的呢是叫这些圣徒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就看耶稣被钉十字架是 AD 36年，对不对？主后36年。那么正好这段时间呢是中国的东汉时期，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当时说，我这杯你们以后也要喝，是不是啊？他钉了十字架了。所以保罗彼得也跟着寻道，在尼禄皇帝下面，我会下面讲。然后我们看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在主后70年，然后就出现了啊，异端也有威胁，这叫做教会是遭受到内忧外患。内忧就是异端，外患就是罗马帝国皇帝的逼迫啊，伊格纳丢啊，皮里加、尤斯丁、巨普良啊，这些都是一个很著名的当时教会的领袖，纷纷的就是寻道，就是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他们是在尼禄皇帝手下、马可奥留斯皇帝手下、德修皇帝手下、戴克利坚皇帝和那个加利留皇帝手下，他们这个时候的大迫害特别厉害。下面我们就简单告诉大家几件大迫害的事情。第一，我们看尼禄皇帝在罗马的大屠杀。尼禄皇帝这个人啊，他当了皇帝，他自己呢喜欢把自己描绘成历史家啊，但是呢很多历史学家的看他是像一个就是完全心理失常的一个暴君，这个小丑。他呢因为后来太荒诞了，他在尼罗河上啊就拉着这些歌女啊，这个妓女啊，在这个上面那个逍遥展会是公开的，他非常荒诞啊，他对自己这个家里乱伦啊，什么事情都干，杀人什么都干，我已经在罗马帝国激起一般人民的愤怒了。但是他也想到了基督徒可以做他的替罪羔羊。有一次罗马城里发生大火，结果呢火烧了几天几夜不灭，底下烟尘载道，他就把失火的原因归给了基督徒。因此呢他就把基督徒在他的庭院里面被尼禄皇帝当火炬燃烧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这些基督徒，把他们绑起来，身上浇了油啊，就是冲天的来看。然后很多人一边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些权贵们喝酒啊来欣赏。这个时候当时罗马帝国有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塔西斯，他就说尼禄皇帝这样认为，他根本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他是这样说，他完全是为他个人的偏好，就是杀基督徒并不是为社会主义，完全是他个人的偏好。我们再看早期教会领袖去信徒的行道啊，我们最早是在尼禄皇帝手下呢，就是彼得和在传统上都有彼得和保罗最重要的行道在尼禄皇帝手下。那么下面我们一看安提阿主教伊格拿基，大家安提阿大家都很清楚，是安提阿基督徒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安提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伊格纳丢他寻道，他当时在寻道的时候呢，他说了一段很感人的话，我们看。他说愿野兽急切地扑向我，否则我将洗礼他们，来吧群众们，来吧撕裂和践踏，罪过与算之，来吧恶魔凶残的折磨，唯让我得着基督，因为他是被抛弃为基督的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当时的这个整个一种狮子啊，是你看这个就是罗马著名的斗兽场，看见了，罗马兵丁在上面站着，这个是狮子，下面老虎也准备出来啊，那就是圣徒们都就围在一起祷告，围在一起祷告，周围的火炬就是基督徒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显然就是个教会的领袖啊，整个教会全在你，然后狮子就冲来就扑向他们撕碎他们。另外一个斯梅拿主教，大家知道透过启示了，就是这个教会斯梅拿教会也是被约翰提到的，他是被火刑烧死的。 所以主啊，他说全人神基督的父，我赞美你，因为你使我配在苦主此地，加入你见证人的行列，得以分享基督所应的恩。所以他在这里，在火里面，他讲的这个话。皮里加，他是 Poly， 这个皮里加呢是使徒约翰的名词，他就是说使徒约翰是写这个启示录和约翰福音的，他是直接代表。所以这个主教的一条线上的正统的基督教是由这个使徒的一条传下来的线，说皮里加，下面他的下面一任，他带的门徒就是很伟大的神学家艾瑞尼。啊，这都是在早期教会的很有影响力的德高望重的领袖，他们是当时最初的这个灵性的派当中最先寻到的，所以这些领袖们呢先做了榜样。刘斯丁，他是最有名的，是因为他是殿道师，他写第一辩护词、第二辩护词，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当时的一个知识分子。他进入以后，他就是用殿道，用他的笔来为这个基督教辩护。啊、嗯，那么我们看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求别的，只求为主耶稣基督受苦，因为在基督审判台前，这将带给我们救恩与喜乐。”这是刘斯丁的话。寻道者如此，所谓寻道者 ，martyr， 这个希腊文啊，我们英文叫烈士，对不对？什么字？我们叫烈士呢？它最早的意思就是说，英文里面就是希腊语叫 witness， 就是见证者，都是为了道用自己的生命做见证，叫做见证者。刚才大家听到的都是几位教会领袖他的这个，那我要举几个平民信徒，你要说。那个帕普多雅，这是一个姐妹，你别看这个姐妹她非常文静柔弱，她当时被告发以后送到这里面，就是说一个你就向她的罗马神皇室献祭，要么就是死刑。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父亲带着她的亲生的孩子来求她，可怜父亲头上的白发，可怜你刚生的孩子，请你就算了吧，他们怎么叫你做你就做了吧，你如果不去献祭你就是死刑。但是他当时写了一本日记，这个日记是谁家留下的，他说我当时就说我不行，我不能，因此呢这个他就为什么就寻道，这就是后人画的一幅名画。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下去，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马可奥列留斯皇帝的记述。马可奥里留斯皇帝，你现在如果到罗马啊去看那个雕像，罗马皇帝雕像，你在战马上就是这位马可奥里留斯。马可奥里留斯皇帝是最不同一点，他是哲学家皇帝。就像我说希腊智慧嘛，那个里面的讲座里面提到，他是属于一个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教派，就是所谓的就是斯多亚学派。斯多学派是他道德上挺高尚的。提倡的是爱心公正啊，他自己写很公正的话，他自己说这些基督徒们啊在死亡面前既然不动摇，这点精神是可贵的，他佩服。但是正因为这点就基督徒尤其显得可恶，他说为什么可恶呢，他们太死大众了，怎么会这样死大众啊，所以要把他们清除的，简直不可理喻，不可思议。你看如果一个不在神的道上的人，他不理解基督徒为什么去死，他的真理和信念的时候，凭他自己他所以为的这个道德公正是办不了忙的。从他手下呢，他既然就是鼓励人家去告发基督徒，你告发的基督徒如果他不肯屈服的话，就剥夺他的财产，这个财产就给告发者，这就是他当时。所以在马可奥里留斯上基督徒的迫害呢又往上升级了。那么我们讲前面这些迫害呢，我们都说是灵性的或者是地区性的，一个在罗马是地区性的。当时皇帝呢是这样子，知道这些基督徒他们不喜欢破坏了罗马政令经营的统一，他们以为凯撒一统天下是要完全是统一的，不和他保持一致是不行的啊！所谓要和他保持一致，跟那个要跟最高机构保持一致，如果不保持一致，他就认为是最不好。但是当时的皇帝还不去 尼采他们认为就是国家不需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对付他们，所以这些人有人叫做不告不理，被告发了，基督徒都要被告发，这些被告发者就要在法庭面前宣誓忠义皇帝，就然后要去献祭，这就如果你不这样干，你的罪名不是你信基督，你的罪名是藐视罗马法庭，就是这种方法，就用这种方法。所以当时那些教会领袖啊等等啊都是这样的，你藐视罗马法庭，我就审判你。下面我们看德修皇帝啊，德修皇帝是另外一回事，他的迫害是全国性规模的，他是一场运动，他不是那种零零星星的，他发起了一场统一的运动，他是有一个信念，他主张罗马帝国应回到原来的多神崇拜者，因为他这时候感到帝国已经开始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灾害，而且外这个曼族人啊，这个野蛮人啊，就周围的巴比伦他们进攻更多，他就认为这一切都是基督教在里面所害的，所以他在这里要恢复昔日的帝国的荣耀，要让帝国过去的这个崇拜要一定要通行，皇帝要成为他们宣誓效忠当作神来顶礼膜拜的对象，所以呢当时他是一个有计划的运动，他就让罗马士兵在教会前给宣读德修皇帝的命令，他发两道命令，一道命令是全国性的，给所有的罗马公民50天之内你必须向罗马的神明献祭，然后献祭以后有地方官员组成专门委员会了监督这件事情呢，给你盖章，这叫 certificate，就是你已经献祭的 certificate， 如果你没有这个 certificate 的话，那你就被抓来审问得到处死，这就是这样子，它是全国性的。本来呢很多基督徒一些领袖在里面，或者个别的基督徒被这个遭到了嘛，这下子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来了，这是很厉害的。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这里面讲的劳伦斯，他就说劳伦斯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信和名了，等劳伦斯河就在加拿大的河，他流到安大略湖上面去。这个劳伦斯他这个名字怎么得来呢，劳伦斯是罗马教会的一个迪肯，就是一个爵士，罗马主教 Sixtus 他是第一个寻道的，因为他是教会的领袖主教，罗马就是以后的教皇的前任，所以当时他的那个主教他去被抓到那个法堂上去受死的时候，他这个劳伦斯呢哭哭啼啼跟在后面，他说主教啊你怎么能把我撇下，我要跟你一起去受死啊，你怎么能够把我撇下担着去，这个主教回头说的他亲爱的孩子，他说孩子三天以后你必来跟随我，三天以后你必来跟随我，你将也在手里面有那个，结果呢他就说为什么你先不跟我一起受死，因为他是迪肯管教会什么财产，为了不让这些财产被帝国所谓充公，他说你三天之内办一件事情，把所有的财产变卖了分给教会的穷人，全分掉，你至于这样，结果他就做这件事情，结果果然三天以后他被政府官员召集，按命令要交出教会的财产，因为他是心脏是父母，他是教会的这个管财产，结果他呢就把穷人病人寡妇孩童都带过来，说了一句著名话，这就是我们教会最珍贵的财产，教会这就是我们教会最宝贵的，说这句话呢惹恼了他们，结果呢就把劳伦斯就把他放在火床上，就像我们大家在香港好像芭比 Q 一样，然后呢把他架在火床上烤，活活的烤他，其中他们烤了就是结果他们就待在旁边啊，这个火烧在肉上的这种滋滋滋的味道他现在吃不消了，没想到他烤了一会儿他就说我这边烤的差不多了，你可以给我转个面再烤另外两个，就讲这话，当时很多人就很感动很感动，这就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见证，就是劳伦斯在火床上的。当然当时这个命令下来了以后，这个基督徒从来没见过这个场面，过去是躲一躲就躲住了，逃一逃就逃掉了， 现在全国的天罗地网，每一家都这样的话，那么有些基督徒呢就处在两难的环境下面，要不要去献祭？如果献祭了就出卖主了，如果不献祭就自己要掉脑袋。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面呢，有不少基督徒呢就是卖通官员，证明已经献过祭啊，受贿就给他们行贿，这就是一张免职信，这就是一个官员行贿。当然如果他后来就根本不再找到教会的人，那就根本就被开除出去。后来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啊，来处理这些。比如说当时一个迦太基的一个主教，所谓迦太基就是迦太基啊，就是现在通市的那个地方，北非啊，一个主教叫基普良，他呢原先是家庭是豪门，当他一信主以后，他就为婚姻变卖和赠送其家产，交给周围的穷人。然后呢，他信主没多久，他因为影响力很大，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政府的相当高层的人。然后呢，他后来信主以后呢，很快就当上主教。一当上主教，马上就发生了德修的这种，就是这种大的迫害就来了。迫害来到以后，他当时相信自己不是一座主教就是死的，他觉得他不能坚持，因为羊群他要照顾在大地方患难中的羊群，所以他逃到一个地方去躲起来。但是他躲起来没有停下来，他躲起来就不断写信，就给教会发指示，就是碰到这种情况怎么样，碰到那种情况怎么处理。他觉得他有责任保护他的羊群，当时人们讥笑他，认为他是一个逃跑的主教，就是没有脸面的啊。但是他后来证明自己是什么呢？时候到了，他就在行刑前的现场，这就是拘捕良啊，这是罗马兵丁，他就在这个地方呢表现了大义凛然的事情。他认为时候到了，他就把自己交出来。那这就是周围的所有的信徒，他是在所有的不幸和信的这个整个里面就当场去受死的，他一点也不犹豫，一点也不惊慌。当他受死的时候，当时的这些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呢做了一件事情啊，没有被他的，他是因为是主教嘛，准备大祭敬佛啊，准备让其他的都是吓破胆，结果他这一死呢让更多的人站起来，更加的愿意。他们就有一件事情，把很多的头巾布都丢下来，你看这块白布丢下来干什么呢？就要保留他的坚持，寻道士的鲜血要成为他们当时认为这个教会的种子啊，成为最好的根。所以纷纷把它铺下来，他周围要倒地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这个祭司良刚才就是在这个神面前、上帝面前做祈祷的。那我们看下面戴克里先和伽利略皇帝的疯狂大逼迫。戴克里先皇帝啊，他的基督教是迫害最大的罗马皇帝。为什么呢？他的迫害有几大？为什么最大呢？因为他的迫害时期呢，持续最长。他刚才的德修是持续了两年，他是在跟波斯的交战当中，他就被打死了，打死了这个人。皇帝死了，这迫害又没有停止，只有两年。可他不是，他那个时候呢，过了四十多年，迫害已经平静了，所以这个是教会四十年里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了。教会都不知道了，前面的迫害过去了，以为不会再怎么再有迫害了，所以在和平的安定环境下面长大。可是他是却是要开始迫害，为什么呢？原来他最大的害怕是他的军队，因为基督教这时候已经开始扩散得很厉害，打到罗马帝国的核心里面去了，将军啊元帅都可以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个地方，因为军队在罗马军队要打仗以前都要向那个罗马的皇帝和他的神明献祭的，因为打仗以前要献祭。可是基督徒居然就是说不肯，但基督徒也在里面打仗，他认为当时罗马帝国还代表着先进文明，比那些更加的野蛮人呢，他还是有道理，他保卫国家可以保卫，但是在保卫国家前要向他们的神和罗马皇帝献祭就不行。所以这件事情屡有报道，就让这个皇帝心里呢就发毛，他就觉得这些基督徒如果不清理出去的话，帝国有重大事情他们可能就会不会遵守，所以他的迫害就在他面前。 向政治立刻的将军就在皇帝面前表明自己的身份，当场发起了杀头，就是这样的。戴克里先皇帝，你看他自己啊，因为教会已经发展了，教会居然敢在皇宫旁边建教堂，所以那个四十多年，那个就可见到是教会力量已经很大了。他就先拆毁呢，他就拆华屋对那个教会建筑。戴克里先他自己的太太和他的女儿都是基督徒，然后他逼迫太太女儿献祭，最后他太太女儿只好获刑了。但是他太太女儿后来的那个下场也很悲惨，他本人下场也很悲惨。他后来就被他后来胜利的接班人被逼宫，伽利略皇帝把他提早让他退休了，就让他不能那个。所以戴克里先时代他为什么更加比德新皇帝更大了呢？他是要求所有的教堂全部被拆毁，所有的基督徒聚会不准，所有的还有一件事情，所有的圣经都要被交出来，要焚烧，所有的圣经都要焚烧。所以他很细很广啊。我们再看，那戴克里先他干了这两年以后啊，他以为他最后大功告成，他取得胜利，在皇宫戏院里面让当时的著名的喜剧演员叫 Jensen 叫他演出讽刺基督教洗礼的哑剧。结果他演完哑剧以后就站起来向戴克里先就是皇帝和所有的大臣们表达他已经接受了基督信仰。历史学家是这样记载，开始他来表述的时候，大家还以为这是戏的一部分啊，以为他是在怎么会就觉得有点这个的，因为一听就不对，原来是真的，假戏真做了啊。那么马上他等取下来，他也知道他准备好了，就是砍头啊，就是拉皮砍头。这件事对他打击极大，他同时就失去定力，他就知道了这个基督徒居然就在他眼皮底下就可以把生命要献上去，完全不管啊。这个就是你说当时呢，有一个就是很多不肯突破他们的基督徒被抓到成为采矿奴隶，他们在矿工中祷告。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船，是不是啊？这一个十字架，这叫做救恩之船。他们就是说，这是后来考古挖出来的，就是他们在最困苦的时候，他们既然还是知道他们叫做就是 ship of salvation， 他们还是这样祷告。这些人他们是非常苦的，很多人宁愿马上死也不会送过去，因为为了表明他们是这些专门迫害的基督徒，是那个是把他们先剃成阴阳头啊，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剃的，就是这半边剃掉就是好辨认，一边有一边没有，然后呢挖掉一边眼睛一边眼睛，一看就一边眼睛的，打就是挖掉你的皮筋一个腿啊，就一边完全就是脚是残那个残废的，就一个脚好拖着另外一个脚，一个眼睛是没有的，一边头发是没有的，就是这样子来残酷的来虐待这些，这个无所不用其极，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他们居然就是真的是能够在里面命直到最后，这基督徒他们还有最后在这里面实现。你看当时很多基督徒呢就挖地道啊，都刨到地下，就是这个墓穴啊，在底下崇拜，地下墓穴中的基督徒，这就是比如说在迫害中受死的圣徒们啊，受死的啊，那、这个他们在这个做庄严的这个最后的告别啊，那个给他们埋葬的地区，那个这里你看，下面还有一位，就是他戴克里先皇帝时间不久以后，他的继任伽利略皇帝是更加的穷凶极恶。为什么呢？因为伽利略皇帝他的母亲是一个异教徒，他非常仇恨基督教，所以灌输他一定不要对基督徒客气。所以在这里面到后来到一个地步，所有的监牢所有地方都能关满了，没有房子了，怎么办？他们有个办法，这基督徒呢双手被拖至焚烧的铜子的香炉上面，强迫献祭以解决先人仍然违犯的问题。你看两个罗马士兵拖着这个基督徒用那个让他发到香炉面前，手摆在上面表明你这就是献祭，弄好以后把他解掉，把他推出牢房，就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仍然违犯的问题。可见基督徒这时候自死也不肯摆在那里。 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凯撒好像他都赢了样，就你到处残杀。但是我们知道凯撒权力也不过是从基督这里来的，所以凯撒也会有归顺基督的心。正如圣言书所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王的心也会随意流转像龙沟的水。所以呢，我们要为当权的好好祷告，说不定哪一天哪个人的这个当权者啊，这个心啊就被主的就把它随意流转过来了。我们看一下，一个凯撒，所以说呢，这是我讲的，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啊。一个以利微调战役的期间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是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呢，他的母亲是一位被基督，可能就是基督徒，也可能就是基督徒有好感的凯伦呢，对他有叫他有一个对基督徒一定要有怜悯的心，他对基督徒的好感，这个是感染过康斯坦丁的。康斯坦丁呢，他当时呢，他是被那个加利维皇帝呢所人格扣在一个地方，他后来逃出去了，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他父亲呢是统管高罗和这个英国整整一大块地方的这个统帅，实际上是罗马的一个皇帝之一。那么后来呢，他就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去做皇帝。但是呢，还有一个皇帝在那个罗马城里面，那个来叫篡权的皇帝叫马申丢，是这么一个皇帝，他呢要准备要去消灭他。可是呢，他呢就先发制人，准备去攻击那个住在那个罗马京城的那位皇帝，他认为他才是真正的皇帝，他要去坐在那个宝位上。可是这个时候呢，他自己的武装力量呢，其实要比马克森丢那个皇帝的武装力量小得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去转向他父亲的太阳神，波斯的太阳神求告。你向他求告的时候，突然在太阳的上方出现了一个十字架，那十字架上面有一句话啊，就看到这个十字架出现了这个，而且出现了一句话，叫做凭这个记号你去得胜，凭这个记号你去得胜，就出了这行字写在上面。那么也有的传说家是晚上做梦的，因为第二天大战就在前面，所以他慌得不得了，所以在这里在梦里面给他这个。那不管他是真的看到还是梦里看到，这不管。第二天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他命令他自己所有的军队都在他的政策上面刻上这个 Kai and Raw 这个字啊， Kai and Raw 这个字，这就是这个希腊语的 Christ 的基督的第二个字母啊。我们读过这希腊 Kai Raw 这两个希腊字母啊，他把它交替接在一起，一个是这个是 raw 像 R 一样的，一个是 Kai 像 K 一样的。然后呢，这是 Alpha， 这是什么？ Omega， 代表耶稣是 Alpha 和 Omega， 是首是终。所以呢，他的这个军队全部都拿手拿基督的记号登台，组织一支军队，就在这个尼利微桥呢，就跟那个马克森丢的军队呢发生了一场大战。结果把马克森丢对他三倍于他的军队打得大败，而这个皇帝本人在过尼利微桥通过太子河的时候呢，自己倒闭在河里。结果呢，他就凭着这个记号果然就得胜了。这个是康斯坦丁大帝的故事。当他一得胜以后，结果呢，他就发了一个遗志叫米兰遗志啊，就是给基督徒有平等的权利。基督徒可以跟罗马帝国所有的其他宗教上享有同样的权利。他后来本人呢，也就对基督徒越来越有好感，所以对他本人是真基督徒还是不是真基督徒，有人认为他在利用基督，因为他都是希望那个，但是呢，他利用基督的时候对他是很不利的，因为整个罗马很多军团都是在反基督里面这样子的，所以基督徒在社会的力量上面讲是太小了。所以对他来讲，他要利用的话呢，就太冒险了。所以呢，我们认为这确实有超自然的作为存在他身上的超自然作为，结果使他一下子呢能够得胜。我们看下一章，就康斯坦丁本人呢， 当然后来他的他是皇帝嘛，他虽然受他虽然表示信啊怎么样，但是他也很多他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生活作风上面还有很多问题啊，他也还有很多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呢也认为他不合规格。他本人呢他自己呢也不敢随便施洗，因为他知道还会犯罪。所以按照当时盛行的一种讲法，就是我如果受洗的越晚呢，我犯的罪就可以被这个涂抹的越干净。所以呢康斯坦丁本人呢是死前才受浸，他死前被俘的是受浸，他死前才受浸，这么一位大帝啊。所以对他来讲是矛盾，这个矛盾，这个矛盾。那么好，我们再看凯撒这个归顺基督的时候，一个就是一下子基督徒呢就马上就是本来是在全国大迫害，一下子迫害就没有了。就那时候矿井里面哦，被烧的这基督徒哦，带着这个受伤的残魂这样出来的时候，就成为走过哪个村庄，全村人都来迎接，都来感谢主，很多人就纷纷变成基督徒，都是很壮观的一幕。就是他们在大迫害当中留下了一批那个见证人。但是呢，教会其实我是说过，不光是有外患，还有内忧嘛。教会有内忧，教会的内忧，比如说有诺斯底的异端。诺斯底的异端，他有个教义认为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因此是邪恶的，所以宇宙就是次神所造的。基督只是暂时居住在耶稣这个人的肉体之内，只是暂时一下。所以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那个耶稣呢，不是那个真耶稣啊，他最后死的时候是那个人啊，是耶稣，不是那个真的基督，不是那位神啊，是这个就是他们的异端了。这个异端很危险，除了诺斯底异端以后，还有所谓马西安异端啊。马西安的异端呢，他就是最主要他的异端，他认为呢旧约他不接受，他认为耶和华神是一个恶的神，他创造世界，但是他认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真正的上帝，他同意的，但是他认为他不同意这个耶稣就是所旧约的那位所讲的耶和华神，所以呢他里面篡改圣经啊，他把这个新约，比如说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啊、约翰福音全部不要，只留下了路加福音，因为路加不是犹太人啊，路加不是犹太人啊。保罗书信要一点，他是做异端啊，他认为耶稣被钉死了，这基督在亚当夏娃的灵魂就是出来了啊。他认为当初的这个神，所谓的这个耶和华神把他们赶出乐园，不是真正的这个。最高的代表上帝的那个耶稣，所以耶稣的量比他大，他可以做其他事的等等。好，我们看下面的，还有一个异端，还有一个异端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亚流异端。亚流异端就是我们叫什么叫亚流呢？就是当时的耶和华见证人啊，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过去的亚流异端。你这样讲，你明白了。所谓亚流异端呢，最重要的是他不承认耶稣是那位神，耶稣也是被造的，他是这样讲啊，他否认三位一体。你看亚流是当时什么呢？亚流是当时亚历山大的一个教会里面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长老，很敬虔，很爱主，非常的。他是结果，但是他的教义有问题。你看他的码头上，他登了各地，到处传扬他的教义，到处受欢迎。当时主教都压不住他，亚历山大的主教都压不住，所以他就拉出一部分从教会里分离出去，成为亚流派。亚流派一下子声势非常浩大，非常浩大。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到处都看到了，亚历那个君士坦丁大帝已经把外患停止了以后，哇，教会里面内斗开始了。你看基督徒走，基督徒相争。哦，有的是为了教育啊，这个争啊吵啊，又发动怒了，互相开始动手了，都有这种情况都有。这件事情呢，你说教会和教会谁听谁的？啊，当时人家讲罗马教皇是不是最大？当时有五大主教，因为这个教会嘛，大家都是自愿的团体，也不是一个行政架构，所以当时安提亚的主教、亚历山大的主教、那个耶路撒冷主教。 那个或还有一个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还有一个罗马的主教，五大主教，四大主教都在东方，唯有一个西方的就是罗马主教，所以他彼此是根本不能够相合的。但是这时候神就用到了君王了，当时的君士坦丁大帝，他凭着一个开国基督徒，但是他希望的基督徒将来取代成为罗马的唯一崇拜，因为他是君王嘛，他很考虑到这个君王一个皇帝，对不对啊？一个宗教，一个皇帝，一个教皇，都是一个规章。他怕的就是基督徒复争，都是在他罗马帝国里争，这样争下去还了得？削弱了给他罗马帝国的统治，就带来不平衡了。所以他也出于政治的考虑，为了他统治的考虑，同时他既然这个后来就基督教已经成为国教了，为什么呢？慢慢就是说，因为皇帝成了基督徒了，就是大量的大官贵人啊，都纷纷到教会去，来教会变成时髦了啊。那么就是很多很多人赶过来，所以教会变成一个社会的一个有形的一个力量。这个很重要的力量，如果互相吵来吵去不行，因此他就用皇帝的这个命令，皇帝自己出钱，所谓的出钱就是国家出钱，把所有的帝国境内的主教380几名主教，当时这个旅费也蛮贵的啊，把各地说主教们出不起钱呢，大家都过来，全部由皇帝来付钱，住在这个尼西亚这个地方开会，那么开会的目的就是解决教会的争端，解决教会的争端。他是坐在我宝座上，但是他旁边有一位这个教会的领袖，是做他的宗教的司祭，就是他对基督教到底怎么样，他要听。你看呢？这来的主教里面有像这个不是举着拐棍来的吗？就是这样子来的吗？这是表示您这个很多主教是在受大迫害以下留下的这个酷刑以后的这种伤痕感到的啊，整个就是这样主教会议，这个也是这样。结果呢，最后呢，感谢主，就利用了这一次前未有的所有的主教都被邀请，这叫大公会议，整个帝国境内的所有的啊，结果就把尼西亚信经给确定下来。尼西亚信经就是揭露，是专门讲这个耶稣的这一段。你看他怎么写呢？他这个信经就是现在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承认的，是正统教会的标志。基督教的标志，不管你是罗马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还是东正教，全部都认定它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教的唯一的是最后底线了。如果不承认这个，就不是基督教了。所以基督教的最大的一个包容就是这条：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先为父所生，强调的是一个生，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很清楚，出于上帝比较不是上帝。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的而非被造的，这些话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于父一体，万物都借着他受造。原来所谓一体是同声，还是完全像希腊字里面只相差一个字母，这个 yota 就是一个字母，因为是同则相像，它是同则完成，同则相等的，同则全等的，同则相像，两个是希腊字当中只差一个字母，就是这个一个字母是真，这是一个关键，是亚历，现在把它确定下来，亚历就被宣布为异端，从大宗教会中开始就是，从此亚历教会就一路就走下坡了，一路走下坡。所以大家记得，异端现在你听到的异端，它绝对不会在2000多年继续延续下去。2000年延续下来的这条根是正统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脉络啊。所以异端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以后还会再出来。现在耶和华见证再出来了。你如果不懂教会史的人，你根本就给他听得很新鲜。一听教会史，哦，你是曾经的异端，过去是就是完全就最后完全就是破灭了。那过去功夫又出来了，当中相差1000几百年，没有声音过。可圣灵的工作是从来不会停止来到教会，所以你这样一讲的话，就圣灵那段时间就在睡觉，所以你现在出来了， 那就出问题了啊！所以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我们下面看。好了，我最后要特别讲的修道运动的兴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哦，有人说这就好啦，现在连皇帝都信主了，那么过去基督徒不受迫害了，过去被看成被人家看不起眼的下等人啊，或者什么，现在大家都来了，教会就兴旺了，皇帝也愿意赐钱，那个国家愿意赐地啊，都赠送教会。但是教会这时候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量的挂名基督徒出现在教会。这时候一批愿意跟随主的，觉得我们现在不能再为主受难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做，教会腐化了，我们可以去为主受苦。所以呢，他们就兴起了修道运动，很多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基督徒呢，纷纷就走到沙漠里面，走到沙漠里面去修的。当时有个很著名的修道士叫安东尼奥，他是在那边修道，就修道以后，亚他那就写了他的信息，这个传遍大家都去拜访他。结果他本来想去清静的，跑到沙漠，说沙漠那里变成很热闹的地方，大家都过去了。举个例子，就说修道运动的兴起，为什么想过简朴的生活啊？回到使徒时代，让教会再次得力，不要就那个国家政府啊，像未来以后的财富当中呢，丧失了这个意志。那么我们最后讲。基督审判凯撒，罗马帝国的覆灭啊！罗马帝国是一直是迫害基督徒的，它是个异教的国度啊！所以当时罗马帝国它的覆灭的直接原因就是曼族的入侵。我们看曼族的入侵啊，入侵帝国的曼族有各种啊，法兰克人啊，那个匈奴人啊，和西哥德啊，东哥德啊，这些人都来进攻这个罗马帝国。你看，匈奴入侵罗马帝国。这个其中有位元帅叫阿基拉，也是所向披靡，非常害怕的，被人讲是上帝之鞭。南征入侵罗马帝国时，教堂就被攻击啊，那个东西被踩了，教堂也不能进。我们再看，最后西罗马帝国于176年呢，就被西哥德那人完全灭亡。后来东罗马帝国又苟延残喘了1000年。啊，那是在这个君士坦丁堡，这个拜占庭帝国在那里。你看，那么当时这个罗马帝国一结束以后，大家有争论了，到底罗马帝国，有人就说都是你基督徒搞的，你看呢，最后变成你这罗马帝国让你基督徒合法化了，马上100年以后就完蛋了，都是你基督徒控诉。所以奥古斯丁呢，那时候写了一本他最伟大的著作的《上帝之城》，来反驳世间的控诉。他在这个里面就是奥古斯丁啊，他在里面写对上帝，他就是说明真正的上帝的国度是不在地上，上帝的国度是超历史的，包括历史上所有的圣徒是超地狱的。他不是当时基督徒一个幻想啊，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成了基督徒了，以后我们教会和帝国就成为一体好了。帝国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帝国，那么我们就在里面享受各种各样的方便，说不定上帝以后就把罗马帝国就变成一个完全的基督教的国家，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君士坦丁本人的归正是被上帝所用，所以因此罗马帝国还延长了一段岁月，但是他的归正不代表罗马帝国过去这么多年的作为在这个起诉的叫大淫妇对基督徒的迫害，上帝是要算账啊。让他们去那个，结果呢？果然，罗马帝国是不存在了，但是基督教呢，却是如火一火的凤凰，从废墟当中成长出来。他反过来征服了那些征服罗马帝国的蛮族，整个欧洲就得以基督化，就是这样。其中我这里可以介绍一个大里奥教皇，大里奥，其实他当时也不叫教皇，就是一个罗马的首相，因为当时罗马帝国被攻破了，皇帝都投降了。那么叫罗马的普通的人民去找一个代表他们的一个利益的象征性的人物是谁呢？自然只是落到了主教的身上，说主教就肩负这个罗马帝国的重任，比如说他来劝服匈奴王阿基拉，这是罗马主教带着十字架啊，来到这阿基拉的营帐面前，叫他不要攻击罗马，在 AD 45年啊，这个当时话的时候说天使在上面有帮忙。结果居然这位凶残的匈奴统帅听了这个罗马主教的话， 就不进入罗马城了，这件事情是轰动了，所以罗马主教的地位一下子怎么样啊，大大提高啊！罗马帝国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后来汪大人来那个抢救罗马城的时候，也是他出面，说这个抢劫是降低，这个危害程度就降低，因为官员都逃掉了，罗马帝国的官员，因为是场政府和政府的斗争，谁是官员就被抓得起，谁是那个，所以教会是超政治的，所以唯有教会这个时候就担当了一个特别的任务。那我们后来看到了，后来第六、第七世纪时，基督教就在世界就扩大了。大家知道，比如说爱尔兰的那个基督世纪叫 St. Patrick Day， 啊，这个就是一个，他就是当时是个罗马的，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奴隶，啊，他是奴隶，他被那个当兵的时候就被这个信基督徒以后，他后来就向外传，像弗里登啊、苏格兰啊传啊，然后呢，就是福音传到英国，福音传到再说丹麦啊、挪威、瑞典，啊，传到那个汉堡啊，就是德国。所以这个罗马帝国境外的这些哥特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比如说法兰克王克洛威，他一信主以后，他所有底下的将士全部信主，所以这样子的，有一群一群的。哦，最后一个英国传来的一个就是波利法斯。就把整个日耳曼德国人都把他转变成基督徒，所以当时就是这些野蛮人都是从这个罗马帝国里面的这些基督徒的教堂进入，有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看罗马帝国是去掉了，但是基督教却是原来在文明帝国里面传的基督教，在扎根以后就像野蛮人传，反而胜出了那些政府。那个罗马的野蛮人看透了基督的力量。下面我们来看教会经历这次患难的重大意义是什么，这是我最后很重要的总结。使基督徒明白信仰的价值是代价，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它的价值是高是昂贵的，我们要为此付出的代价不能不低，要我们以生命，因为基督是给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要我们以生命去来跟随他的。第二，教会在逼迫患难中不是失去信心和盼望。教会在逼迫患难中，我们就觉得教会是羔羊啊，教会几乎不准备军队，也不搞秘密武装起义，什么也不搞，好像是待宰的羔羊，这样子怎么能够，肯定得杀光了吧。我不是，在逼迫患难中不是失去信心和盼望。像中国过去这个文化大革命啊，教会被全部扫干净，看起来好像就没有了，等到改革开放一些恐慌嗷都冒出来了。原来呢，这个教会的逼迫患难当中呢，信心盼望是很久的，所以那些教会的领袖像王明道等等，有很多的领袖他们都能保持这样的信心，不屈服，不出卖这信仰。第三个意义呢，教会在逼迫患难中得以炼净壮大，这是最重要的。把所学的化名的基督徒每次在迫害当中，因为当时罗马的一些主教也很焦急啊，一些基督徒腐化啦，啊，上斗兽场啊，当时好几个，我就要给公民有饭吃，有斗兽场开着，我的帝国就保全了。意思就是说，要给他们有娱乐，给他们有饭吃。所谓娱乐很吸引人的，这种斗兽场的娱乐，所以是基督徒有需要等等，就吸引腐败。但是在逼迫患难当中，他就得以炼净，因为那些真真正正走的基督徒，他就得以留下，而且壮大。因为什么呢？就像第二个特祖良的话，寻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他们缺乏这种惊天动地的那些英雄的一些，就成为鼓舞很多基督徒的前进力量。所以这些寻道士的历史，他们反而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个突破。第四点，我们一定要很重要的这里特别是教会在世界中保持警醒，要认清当前的危机，不要认为我们今天讲的迫害凯撒与基督的斗争完全已经告一段落，世界上的凯撒还在斗，还在出来呀，基督徒还在到处遭受迫害呀。所谓凯撒就是自认为自己有权利，政教不分的，什么权利都抓在自己手上的，回去镇压人家的，那就是凯撒。尤其在我们现在对，比如说地权社会里面对基督徒迫害，我们还看得清楚，但是在我们在西方社会生活的基督徒，我们就以为高枕无忧了。甚至有人就把西方社会啊，美国加拿大都等同于跟基督等同了，叫基督教国家。我们讲没有一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 西方社会现在基督徒固然基督教影响了西方社会，西方社会的当政者有很多也自称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们所做的不一定都是信仰基督的。比如说这次的美国竞选那个总统的那个克里，那个民主党候选人，他就是赞成堕胎啊，他赞成堕胎的，可是他是天主教徒啊，天主教皇是教育规定是不能赞成堕胎的，严禁堕胎的，所以他凭他这一点，他就根本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按照所信的这样的一个天主教徒了，所以在这里面就看到了吧，所以有人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现在不一定真正是，像那个克里钱、马丁，他们在加拿大当首相，当时教会要求他按照你所信的东西来那个来执行，比如说这个同性恋婚姻是不得批准的，但是他发表声明啊，我信是我的私人信仰，不能，我做首相是为了管理国家，我的私人信仰不能进入我的公众这个生活当中，他所做的不为信仰所主导，这是不是一个神奇的事，所以这些我们就看出来了。所以像加拿大既然史无前例的通过了C250决议，C250决议是第一次就是对西方社会里面所谓的信仰自由是最珍贵的自由，说打出了第一枪，就是说如果基督徒，如果谁是谁，比如说同性恋的问题上面，如果你讲话当中你有什么什么这种话的，就以仇恨罪来治理你，所以这是非常可怕啊！虽然他有个弹书，如果你照着宗教的事这个讲不去追究啊，但是这个东西只是我认为只是暂时的，以后可以把这个弹书拿掉，一步步的扩大。所以他们在西方社会已经在收紧对基督徒的这种认同了。说在美国有不少反对同性恋婚姻的这个牧师，据报道啊，我在网上看到被猫腻了，所以他们要求联邦机构的调查这个被监视的问题。在瑞典，居然有牧师因为他在讲台上反对同性恋，他被抓去坐牢了，在瑞典会发生，所以这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吗？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要尤其要保持警醒，要认清当前的问题。最后我们来看，全世界都将见证神的国度全面荣耀，它是怎样的，以何种方式显现的？它不是那些世上的有形的物质的力量，靠军事机器、专政机器来组成，所有的这些帝王将来都要过去，因为他们是诉诸的是野蛮，而上帝耶稣基督是求你的是心灵，心灵的圣火，认识神真道的价值，这是里面一个最大的区别。那么下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我们暂把时间交给你。我们今天讲早期教会的历史，给现实中国国内教会在处理政治、政府和政治间的关系上，当然有可是借鉴的启示。这就是具体我就不多讲了，我就回答下面：你认为除了像三级教会那样与政府合作，以及像众多教会教会那样与政府对抗，中国教会它的还有一个第三条路？我在这里要澄清的是，家庭教会没有与政府对抗，所以大家一直搞不清楚。家庭教会从来没有违反一条圣律，家庭教会是一群最守法的公民，家庭教会从来没有计划要推翻中国政府，家庭教会也从来不组织任何地下的任何政治活动。家庭教会就要凭着它身体只是一种政府已经写在宪法上的权利，这叫什么？宗教信仰。是谁在破坏宪法？是政府在破坏还是家庭教会在破坏？家庭教会要回应该他们得到的权利，就是这个。家庭教会最主要声明的，教会的头骨是基督，同时不能基督在上面再加个圣名，这是不可以，不可以。这就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个名证。因为很多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政府多次要他们出任政府的三级教会传道，他们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知道这是要违背信仰的真谛的。所以呢，家庭教会呢，他不去做这个事情，他只是要求政府尊重他自己写在宪法上给大家每一个基督徒权利，这叫做宗教自由。所以任何宗教必须要有政府的机构来领导的教会，
那就不叫教会了，是政府的一个层级，就是外围组织，为政府。但是教会上面有宗教界，宗教界上面有统战队，这个算什么呢？当我在这里就告诉大家，不是说我在这里说三级教会里面都不好，三级教会有很多真的基督徒，三级教会也有好的传道人。我说的是三级教会的上层一个政治设立它的一个目的，是这个机构整体存在的一个意义上，我们要否定它，并不是要你否定是具体的三级教会的一些，因为有很也有些中心的主的仆人，利用一个可以合法传扬福音的一个地方，他尽量的传福音，也有一个的，主是看内心的，不是看内心。但是我们尤其在这里要下降一些家庭教会，他在这里面他宁愿更坚持，他觉得他在这里面他不能够把这个教会的权柄一部分，很主要部分让给政府，这是不行的。教会就是教会，它只忠于它的原始耶稣基督，所以它不可和忠于教会对抗。三级教会，它与政府合作。三级教会什么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和政府合作呢？这也不通。三级教会是政府下面的一个什么领导下的，所以党这是自己的口上的口号上面是讲的，党要领导一切，永远是政府。所以教会宗教政策都要为党所用，所有的都要为政，所以这个事上就是我们目前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这一点在这个体系上不能够来混合。至于你认为家庭教会三级教会对立是可取的吗？不是，家庭教会一定要跟三级教会对立，在神的真道方面，在道上面要极力的争辩，这是对的。它并不是指三级教会的基督徒碰到那个家庭教会基督徒碰到三级教会的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在灵里沟通，不可以的。其实有些教会是，有些基督徒是，他是两面的，就个别自己是真自己是真自己关系，但是这些关键的大是大非问题要讲明，它不是一个对立。主要我们在真道上合一，主的身体是主自己看到的。啊，否则不是，我们只是看到有形的那个合一才可以。就是当你出现这种情况下，神在这里尤其的教会里最发展最壮大的就是三，就是教中国的就是家庭教会，就是家庭教会。最为主受苦很付代价的就是家庭教会，就是家庭教会。所以呢，在这里呢，没有什么在这个方面呢，没有什么第三条路可走。没有什么第三条来说的。我国内有人就说有个第三工厂，尤其年轻人学生，他也不相信家庭教会讲的有政治就政策化，也不相信三级教会有什么事情政治动力取决政策，他也希望能够搞一个超然的一个这样，这样的地位，他往往就不行，往往就是有的时候就会就是吃这些，他就无法运营，他就不行，他就。因为政他想超然，政府不想让他超然，他就不超然，他就不超然。你说家庭教会争取合法申请的权利而采取法轮功式的抗争，那争取国外势力的介入是否可行？我不知道你法轮功式的抗争是指什么抗争。法轮功他自己在说他不是就是天人面前是很不是他的，是政府设的一个精心所设的一个演员好不好？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站在基督徒立场上，反对法轮功的信仰，这是肯定的。我们他完全信的就是我们要坚决反对。所以他在中国，我认为他遭受的，如果他作为一个公民，良心也是有，信仰也是有，你政府用政府的机构去全是迫害他，我是不认同，这是不可以。因为信仰的问题只有信仰来解决，不是靠外部的这种折磨啊、关紧闭啊，或者是进监牢啊、强迫，这是非人性，这不可以这样。如果法轮功人他如果是攻击政治机构了，就按照攻击罪、破坏建筑物罪、什么攻击政府首长罪、诽谤罪，你是具体去定罪可以的。但是他如果他就是信，他在打坐，他就把他抓起来，他就啊，举着这样的例子，我认为这个是政治是不在政府是可以做的东西。说家庭教会它主要的合法生存，它是要求自己能够有一个独立性在的地方。他能够自己，他可能跑来跑去，他没有像法轮功一样的，像上次去这去在天人面前去体验，没怎么做。所以其实家庭教会所受的迫害也很大， 他们都是为主在默默受苦，他是为了这个圣徒的弟兄们建立后，我们也知道，所谓争取国外势力的介入，这句话是什么话呢？这句话是中央广播电视台的发言人的话啊，你明白了吗？政府发言人国外势力的介入，听到了吗？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概念都用错了。基督徒，基督教是个普世的，基督徒圣徒相通在使徒信经里面是不是普世的？是不是中国基督徒只好跟中国基督徒交道，外国基督徒跟外国基督徒的？不可以这样，基督徒应该是在主内的基督里面都是弟兄，都可以进行交通。我这个时候我看到中国主内的同胞受难了，我去帮忙，这叫外国势力吗？这不叫外国势力。所以要搞清楚，加拿大的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看到中国基督徒在受难，这叫什么？这是肢体里面的交通友谊，非常可贵的，主的爱在他们当中，这叫什么叫外国势力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用该大的眼光看，因为他认为权力只有一种，就是政治权力，什么东西都政治化了。他因为这也是政治，那也是政治。我们今天，我上次我们教会有一位女士从上海，她就说：“哦，我是上海的那个一个什么公开的一个家庭，那个三支教会。哎呀，没想到我们这一看基督徒他比较好，我们就加入基督会了。结果牧师来找我们算账，怎么回事？牧师，大不了我最希望每次信友聚家里面人多一点。怎么好像你们的家里聚会因为什么呢？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家不是宗教场所，你们几个基督徒不能在那里聚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宗教场所呢？这是哪个规定呢？就是为了政治可以啊，控制，只是为了政府的目的而设立的这个政治。这举个例子在这里，你们看到。所以在这里，所谓是国外势力的介入，这就完全就是根本不成立的，根本这个认识就不对，所以我们就根本不能这样用。